自成再起十愿。这个自成啊，听见六祖大师讲这么玄妙的事情给他听啊，他又对六祖大师说了，入火是不利益，怎么叫是依法不利这个意思呢？十月，自性无非无碍无乱，念念呢般若观照常理法相，自由自在。这个智成啊，问六祖大师，什么叫依法不利呢？这个法连一个法也不利了，这个道理我还没明白。师愿，六祖大师说啊，你自性无非，自性里边呢没有一切的不对的事情，没有一切的恶，没有一切的障碍啊，无烂，你也这个烂就是迷，就是那个迷，也不迷，那个迷就是个什么呢？迷就是个颠倒，你就不颠倒啊，不颠倒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的手冲下是道，冲上是正啊，那个手冲下也不是道，冲上也不是正，无正无道啊，这就是无烂。念念般若，念念呢都是智慧关照啊，常常生智慧，所以六祖大师说使之自性常生智慧啊，这就是常生般若。常离法相，把这一切的法相啊都离开了啊，不着不只着了，不只着到这个法相，自由自在。这个时候啊，自由自在啊，自由来去自由自在啊，来去自在。纵横尽得啊，纵你啊往前跳也可以，横你打横着也可以，你啊你说上天就上天，你说下地就下地，纵横你说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到极乐世界去，你说到东方琉璃世界去，就到琉璃世界去，这样尽得，你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都是合法的，有何可利？要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可利的呢？所以我说依法不利的，自性自悟，你自己的性要你自己的悟，顿悟顿修，你既可以悟，你就既可以修，一悟见次，没有一个什么一步一步的这个见次，所以不利。切法，所以我才说呀，不利一切法啊，一切法都空了，诸法寂灭啊，诸法都到那个寂灭相上去了，有何次第？你有什么次第可说呢？哪有说第一、第二的呢？智成礼拜，这个智成法师听六祖开示之后。有啊，叩头顶礼，愿为指示啊，朝夕不懈。那么听六祖大师开示完了，这个智成就弃暗投明了，这个间谍也反正了，这个间谍反正呢，这怎么样知道吗？反正叫啊，以前本来是不正，现在呀到这个正的地方来了啊，这叫弃暗投明。以前是神秀派来的间谍，现在呀投降了，给六祖大师来做工作了啊。做什么工作呢？指示，就是啊，天天六祖大师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有的扶老旨意，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做，朝夕不离啊，不懈。早晨呢到晚间呢，一天做苦工啊，他也不懈怠，他因为知道啊 啊，这个祖师当初都是做苦工换来的这个祖师啊，种八个多月米才得到一个祖师，然后我现在呀、啊、来服侍这个祖师也要啊很勤劳的啊，不可以懒惰，所以呀、啊、朝夕不懈，不懈就是不懈怠，不懒惰。成吉州太和人，这个志成呢是江西吉州啊太和县的人。前面这一段经文呢，是陈秀大师派出一个特务到，在中国唐朝那时候，就在佛教里这么样复杂，这个人呢，存心就这么样不正当，想去盗法，偷盗这个佛法。这一段经文呢，现在这一段经文呢，神秀那些个党徒就派了一个刺客就是暗杀的，来想暗杀。曾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仓，邵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隋王比我而徒旅惊其爱憎，是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代祖，而继祖师传一为天下闻，乃土行仓来赐师，师心通，欲知其事，即值金十两与作践，是夜幕清仓入祖室，拔剑加汗，足书镜就止，清仓挥刃者三，器无所损。这个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呢叫智彻，但是这个智彻这是以后的名字，这个他以前呢不是个出家人，这个智彻他是皈依六祖之后，六祖给他起的名字叫智彻，是江西人。他原来在家的姓呢就姓张，名字呢就叫行仓，邵任侠。他这个少年的时候啊，欢喜行侠作义，杀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就啊武术啊非常的好，很有功夫的，可以呀、啊，弯起一蹦就可弯起一跳，可以跳起一两丈高，能以轻功啊，很熟练，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神秀的党徒啊就用钱买了，给他钱呢，雇他去把六祖给杀了。自南北分化，自从这个有南遁北渐，南能北秀啊，这个两宗分化的时候啊，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啊，这个二宗主呢 就是六祖大师和神秀大师，隋王比我，他们虽然也没有人相我相啊，比就是人相，我就是我相，他们两个祖师啊都没有这种的观念了。而徒侣惊起爱憎，但是他们两个的徒弟呀、啊，这个徒侣呀、啊，这个经上也没有说明白，这个徒侣呀、啊，就是神秀大师的那个地方的徒侣，惊起爱憎啊，大家就惊了。你说，好像前边他就讥讽六祖大师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他怎么可以做祖师呢？这个神秀座下的弟子就这样子讥讽啊，来毁谤六祖。六祖大师座下的他也有真心相信这个六祖大师的这个祖师，这个虽然不认字，但是他得了无师智，你怎么不应该这么来毁谤我们啊？于是乎就两边的这个六祖大师这个徒众啊，可没有想去杀这个神秀去，但是神秀这个徒众因为啊就妒忌六祖，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五祖大师传授这个衣钵给这个六祖的，所以啊他就很妒忌他。那么这而徒侣惊起爱憎，这个徒弟啊，个人的徒弟都爱护自己的师父，就憎恶啊对方。我相信这个徒侣啊惊起爱憎的心呢，这个神秀那边呢就是厉害一点，这六祖大师这边呢就是忍耐多过这个憎恶啊，他是忍的，有他毁谤啊，他毁谤去了啊，那当时啊这个毁谤六祖的也变着方法毁谤，什么谣言都有，有的又说是六祖大师他原来是个大威的，什么杀生害命什么都干的，他做什么祖师啊说，又有说他原来是个贼嘛，有的要这样说那个就不是，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做土匪的，他原来就是一个斩柴佬嘛，在家里一天到晚就到山上去斩柴，卖几个钱回来呀，买一点米，他有什么本事呢？只不过南边这些个人就拿着他做招牌，来这么样子讲嘛，所以这个用种种的方法来破坏六祖。总而言之，就说他说那我知道的，到这个黄梅那地方去，人人都知道那是个葛僚嘛，他有什么智慧？没有智慧的啊，这些个人都是以盲引盲的，盲修瞎练的那种啊，就这么用种种方法来破坏六祖。是北宗门人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神秀这个徒弟大呀太多了，可能有几千那么多，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自己呀这个自己呀立自己的师父做祖师了啊。他虽然没有得到衣钵，但是啊他说他就是第六代祖师，五祖啊是第五代啊，他这个神秀就是第六代，他这个一些徒弟就把他捧上做第六代祖师。为什么捧他师父做第六代祖师？他们想希望做第七代嘛，所以你要没有第六代，就第七代又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
好像没有爸爸怎么会有儿子呢？这所以先一定要找出一个爸爸来。那么就几天的徒弟就封，俺们就这承认你就是第六代祖师，你我不要紧的啊。这大家就来捧他师父做祖师，而继祖师传一为天下闻，而忌大，这个忌呀，不是妒忌，这个忌大，忌大呢就是忌讳，是不敢公开这么样子来讲，是在他自己那个庙上啊，这么样子来大家这么拥护他，不敢往外边讲。为什么呢？外边讲，外边有这个祖第五祖啊，传这个衣钵给传给第六祖了，他那没有衣钵，怎么可以做的第六代祖师呢？所以呀、啊，为天下闻这件事啊，乃主行藏。于是乎啊，他就派这个行藏啊，到那个六祖那地方去，把六祖杀了，把他衣钵呀给抢过来，抢他衣钵。这个行藏啊，真是一个很大的武术啊，非常的纯熟。当时他的草号叫什么呢？叫飞猫啊，就像个猫似的，会飞的猫，飞猫啊 ，cat， 飞会飞的。哎呀，你这个猫不会飞都跑得很快了，它跑延期。为什么叫飞猫呢？延期它到什么地方人不知道啊。他到你的房里了，你还不知道呢。好像那个猫来了，你听不见它走路，啊！但是它这个猫不单走得轻，而且还会飞，啊！这是当时啊，这个它的草号，它另外一个名字叫飞猫，飞猫张，叫飞猫张，啊，但是这个草号你在什么书上找不着的，这个除非在当时的事情啊，你在那个当时啊知道，这就知道这个他叫这个草号，知道当时的情形，你在那个时候你回头在那个地方就会知道的。乃主行仓，这祖父啊，这个飞猫张啊，来次师就到这个南华寺去杀六祖去。你看以前派了一些个人去放火，现在又派了一个刺客来杀他。为什么？就是要把他杀了，他神秀就可以做第六祖了。虽然现在他们捧他做第六祖，拥护他做第六祖，是在他关的门关上，在里边人知道，外边不敢讲的。为什么？他没有证据。要如果把六祖杀了呢，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呢，就继皇帝位了，继祖师位了，就可以做祖师了。那么他师父做了第六代祖师，他们就可以做第七代的这个祖师，祖师的这个弟子。啊，是心痛，在六祖大师当时啊，他因为有他心通，他心通，俺们现在这个道场里头有一个，他本来应该有他心通，是天眼通、天耳通，他都应该有，但是他这个人贪心不小，总想啊要学这要证四果恶罗汉，要学着飞，说是啊，他要到台湾受戒去，不用搭飞机，就能飞着就去了。叫我叫这个，叫他这个方法。我为什么说我在车上也不讲话呢？有几次我搭 他的车的时候，他就在车上要求我要我叫他这个飞身的法术。我说现在你何必学这个法术，有什么用呢？啊，他说他去受戒不用买飞机票就去了。因为他有这个贪心，所以这个智慧呀、啊、还没有现前。因为他也贪着要正果，贪着要飞升，要有神通，所以呢，就他的这正式智慧还没有正式开。是心通，这个六祖大师啊，有他心通啊，预知其事，预先就知道了。他们从那个神秀大师那一来，他就知道了啊。知今识两，他就预备了十两金子，于座间放到他座位旁边。这个时候啊，你说危险不危险呢？你想一想这种情形，是夜幕啊，这一天呢，晚间就黑了，夜幕啊，已经大要到十一二点钟，啊、哦，这个飞猫张就来了，来了真像个猫似的，啊，手足也没有声音，就走到六祖啊，清仓入祖室，到这个六祖啊，休息的，睡觉那个房子里边去了，啊，蒋玉加害，是，在这个时候啊，他到这个六祖大师这个坐的前边了，将欲加害，就将要啊拿出拔出他的宝剑要杀六祖的时候，是疏静救治。六祖大师在这个时候，你说怎么样啊？就把这个脖子伸长了，就给叫他砍啊，他才前边来了。六祖大师把脖子这么伸长救着他，叫他砍啊，哎，这叫疏静救治。这个疏静就是把这个脖子伸得长长的，你来杀了，你来杀了啊，没啊啊啊，虽然没有说叫他杀，但是意思就叫他杀。这个清仓这时候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你是和尚我也要杀，你是罗汉我也要杀，你是祖师我也要杀啊，就存一个杀心了。因为他受这个神秀这个党徒的这种使命啊，他一定要完成这种使命，所以就把剑拔出来了啊。你们说这个时候紧张不紧张啊？你说这时候是不是很紧张啊？这个局面啊，好像原子弹就要爆炸了。行仓挥刃者三，这个行仓啊，拿着这个宝剑就这么照着六祖这个脖子上就斩了三下啊。这个我这也斩不动的，但是我这是一把扇，这么斩了三次啊。斩了三次也没有斩动，挥刃者三啊，细无所损，一点也没有伤损，砍了三剑，把这个六祖的脖子没有砍动，细无所损。你说这是什么道理？这个正剑不邪，邪剑不正，至夫如今不服如命，行仓惊仆，久而风俗，旧爱悔过，即愿出家，十岁于今眼，如窃去，恐徒众犯害于我。 如可他日一行而来，无当舍受。这个飞猫章盘了三件，把这个六祖这个脖子也没有砍动，系无所损。十月正见不邪，是吧？这个正见也就是正法，不怕这个邪法。你那个邪法就是不能胜过正法，所谓邪不胜正。我是个正法呀，不怕你这个邪法，邪不胜正。你就虽然有这个宝剑呢，也不能奈我何啊。至福汝今，说我呀是欠你一点钱，在前生啊欠你十两金子，不负汝命啊，可是啊我不短你的命啊，我不欠你的命。行藏经谱，这个飞猫章啊听见六祖大师这样同他讲，并且砍了三剑也砍不动六祖大师这个脖子，所以啊就喝的惊谱，谱就是喝倒那儿，就喝死啊，喝死了九耳方出。等到啊有一个时间他申请过来了，求哀悔过啊，就认错呀，说大师啊我真是对不起你，这个我太有罪喽，就悔过妓院出家。那么在当时啊六祖大师和这个张兴仓啊也谈了很久的话，谈的是什么呢？他就问他，你为什么来做这种的事情呢？你为什么要杀我呢？啊，这行仓说啊，不是我想杀你，是这个神秀的徒弟呀、啊、他说你是一个最坏的人，说是你呀 以前是做土匪的，又做这个打猎的啊，你又是到山上去斩柴，是个穷人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就冒充六祖啊，所以我一听这个这样子竟做坏事的人，我一定要杀了他。到这个地方现在我这个剑砍不动你的脖子，我才知道啊，哦，他们这个都是错了啊，如果你要是没有道德，我这个剑怎么凭着我手剑这么快，怎么斩不动你的头呢？啊，这一定你是有道德的高僧啊，所以现在啊我遇到这个大德高僧善知识啊，我看世间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也想跟你啊出家，我也拜你做师父喽。这个飞猫章呢就是讲了这么一套话。六祖大师啊事虽于今言呢，六祖大师就啊拿着这个是一在预先预备这个十两金子啊拿出来了，说你我这个给你了，我这个钱给你，你拿去了啊。事虽于今言是吧，如切去啊，你要赶快点走啊，你不然的时候啊恐徒众翻害于汝啊，恐怕我这些徒弟啊他们都是爱护我的，如果知道你来杀我，他们也一定会杀了你的。 你赶快拿这个金子啊，你赶快走了，你就叫他快点走了。如可他日一行而来呀，你呀、啊、你过几天呢，你化化妆，一行呢就是化化妆，化化妆，这个化妆呢就是叫他到旁的地方出家做和尚啊，再来，再做和尚，以和尚的这种身份来而来，无当奢受啊，我啊一定我照顾你，我一定啊来教化你，嗯，清仓秉旨消顿。这个飞猫张啊，听见六祖大师这样讲啊，说那都好了啊，消顿晚间呢，广东话叫漏夜，就跑了。消顿呢，消就是晚间，顿呢就是跑了啊，顿藏起来了。后头僧出家以后啊，这个飞猫张啊就也遇到一个和尚啊，就出家了，具戒精进。他受了具足戒之后非常精进的啊，一点也不懒惰。一日一师之言呢，有一天呢他就想起六祖大师啊的话了。什么话呢，就说叫他一行呢来，他可以摄受他。还来离锦，所以啊在很远的地方啊，远来离锦，就又到这个南华寺来呀、啊、见这个六祖，拜见六祖了。这个锦呢就是朝锦的意思，这个诸侯啊去见天子，去见皇帝，这就叫觐见。所以以后啊这些下边的人呢去见上边的人呢，这就叫也叫觐见啊，礼觐。十月五九念汝啊，六祖大师说，我很久啊，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我天天我都想念你呀、啊，啊，姐，无酒念如啊，啊，我很想念你的，如来何晚？你为什么来的这么晚呢？啊，你来的你这么迟才来呀？曰：左猛和尚舍罪。嗯、啊，说是啊，这个。就是这个智彻了，这个张兴仓啊，他说啊，说我呀在以前得到和尚你呀，得猛和尚你呀舍罪，你不怪罪我，你还把我这个罪呀舍了，不怪罪我。今虽出家，我现在虽然出家了，苦恨，我愿意行苦恨，终难报德啊，我觉得很难报答你这种德恨，岂为传法度生乎？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我来传承佛法，教化众生啊，我就要这样子做才可以吧。
长览涅盘经，未晓常无常意，其和尚慈悲料为解说。这个张兴仓啊，他就说，弟子我呀长览涅盘经，我常常啊看的是这个涅盘经，未晓常无常也，我没明白什么是个常，什么是无常，这个道理我们不懂。其和尚慈悲，我求其呀、啊、 和尚你大发慈悲，料为解说，你为我呀大料的解说解说。十月无常者即佛性也。什么叫无常呢？这无常啊就是佛性，佛性是无常的。有常者，什么叫有常呢？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伟经文，这个智彻就是这张兴仓啊，他听六祖大师说佛性是无常，这一切的善恶呢是有常和这个分别心啊，就认为说错了。所以啊他说和尚所说的大伟经旨和这个经文的意思啊不相符合啊，很是相违背的。十曰无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六祖大师说呀，我是传佛心印的一个人，我是啊传佛这个以心印心这个法门，安敢违于佛经，我怎么可以敢违背这个佛的经的道理呢？又经说佛性是常，这个智彻就说这个佛经上说呀，就是这个涅槃经上说啊，佛性是常，和尚啊却言无常，和尚说佛性啊是无常的，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这个都是无常的，和尚呢却言是常，你呀现在说这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的是常，此即相违呀，这和这个涅槃经的道理完全都不相合了。令小人转加一回，这样子一讲啊，令小人我呀在这个迷中的更迷了啊，转加疑悔，就是啊我以前有一种的疑，现在变成两种的疑了，以前我有一个不明白的疑，现在啊你讲这个道理呀、啊、我更迷了，加一倍的迷。十月六祖大师说了，涅槃经无息听你无尽藏读诵一遍。他说啊，六祖大师说啊，这个涅槃经啊，我在以前听过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啊，他读诵过一遍给我听，更为讲说我呀给他讲解这个涅槃经，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没有一个字一个意思啊不合乎这个涅槃经的经文的，乃至微辱中无二说，乃至于啊我现在给你讲啊也没有两样的讲法，也是啊和以前的讲法是一样的。越小人食量浅昧，说这个智彻就说，小人我呀我的知识啊很浅昧的，很不明白的，愿和尚委屈开始，我请和尚你呀、啊、再给委屈婉转呢、啊、来开示我。十月如知跑，六祖大师说你知道吗？你知道不知道啊？佛性绕常 更说什么善恶诸法啊。六祖大师说，佛说呀，佛性是常，是对着一切执着无常的人说的。佛说无常，是对着执着一切有常说的。所以呀，佛性要常，假设你要说佛性要常的话，更说什么善恶诸法呢？佛性常就是常嘛，还有什么善恶诸法可说呢？啊，乃至佛性要常的话，这一切众生不早都成佛了，何必有说法来度他呢？啊，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为什么穷劫多少个大劫，穷尽多少个大劫，也没有人真正发菩提心呢？啊，要是长的，为什么没有人发菩提心呢？啊，长的吗？长的应该人人都发菩提心，人人都早成佛道了。故无说无常，所以呀，我才说这个佛性是无常。因为什么呢？如果要常的，一切众生都不要修行了，就成佛了吗？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可是我说这个无常啊，正是和符合佛所说的那个真常不灭的那个道理啊，你懂了吗？又一切诸法要无常，又者所有的一切诸法，假设它是无常的话啊，要无常者，即物皆有自性啊。这个它是物物皆有自性，所有一切的物类啊都有自性，容受生死啊，他们既然各都有这个自性啊，怎么还又可以受生死呢？他们就应该没有生死了。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要是啊，每一个人每一种物都有自性，这个真常的性啊，它就不会普遍任何地方都有了。故说常者，我所对你说这个常的话，也就是啊，正是佛说真无常意，也就是佛所说的那个真无常意。那么要讲起来这个常和无常，根本常和无常这都不是佛性，佛性呢非常非无常，也不是常也不是不常，这才是中道了义呢。那么现在为什么六祖大师说佛性是无常，一切善恶分别心是有常呢？这都是对峙啊，这个执照而已。佛法就是治啊众生的一切执照的情，你要把这个执照情没有了，根本就不需要佛法。佛法非常非无常，所以啊，这个六祖大师是对机说法，对着这个张兴仓啊来说这种的方法啊，不是啊说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故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意，佛比为凡夫外道直于邪常。佛呀，他是啊比为，他是啊完全为的这个凡夫外道，凡夫这一般普通人，外道是的，旁门左道，止于邪常啊，他指着啊，他那种邪常 住二乘人，那一切的二乘人呢，声闻缘觉啊，于常即无常，共成八道啊。这个共成八道，八种的颠倒，这八种的颠倒本来是四种颠倒，不过这个人的思想不同，人的身份不同，所以就变成八种啊，两种人有八种颠倒。这八种颠倒是什么呢？就是凡夫以苦为乐，以苦他说有乐，他非常即常，非静即静，非乐即乐，非我即我，本来不常的他就啊说他是常的。这一切的道理啊都是由人而论，你要说他常啊也可以，你说这个是不常也可以。所以但是啊他说非常即常，不常他即常，非乐即乐，这个不是乐啊，他说这是乐，不是我他即我，不是静他即静，这是凡夫啊要这么颠倒，四种颠倒。二乘人呢就是乐他说是苦，常他说是不常，我他说无我，静他说不静。那么这个呢二乘人声闻缘觉啊有这种呢四种的颠倒，所以这合起来这叫八道，八种颠倒。这八种的颠倒啊要详细讲啊要讲很久时间，所以现在就大概的讲一讲。故于涅盘了义教中破彼偏见，所以呀、啊、佛呀、啊、在这个涅盘经啊了义教中，这个涅盘经啊这个教义是属于醍醐的，就属于了义的，不是不了义的。破彼偏见就破呀、啊、这一种啊凡夫和二乘人的这种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而啊明显的说出来啊什么是真常，什么是真乐，什么是啊真我，什么是真静啊，讲这个道理。如今一言背义，你现在呀依照这个佛所说这个言呢、啊、而违背这个佛的教义呀、啊、以断灭无常即确定死常，你以这个断灭的常啊和那个死板的那断灭那个无常和那个死板的那个常而错解佛之原妙，你用你凡夫的知见来错解这个佛所说的这个圆妙最圆满最微妙的啊最后威严最后的这种微妙的这种、说话，就是啊这种了义的教理，总览千遍呢，你总然呢就是看一千遍这个涅盘经，有何所益，有什么好处呢？啊，兴仓忽然大悟，说偈。这个兴仓听六祖大师给他一讲，忽然间也不知道怎么样子，不知道怎么就开了悟了啊！所以啊，他就是说这一首偈颂。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意性，说因为我守这个无常的心，所以佛说有常这个性，这个佛性，不知方便者，我不懂得这个方便的，这佛所说法是方便的，又春池实力，这个力啊有念少的，有念力的，念少力都可以的，这个少就是啊这个一块小石头，春池就春天那个水池里边捡着一块小水小石头，那这有什么用呢？啊，有春池实力，好像呢在这个春天水池里呀、捡一块小石头根本一点用都没有。我今不思功啊，可是现在呀、我不要用什么功夫，什么功都不用了啊，我这个返本还原呢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啊，在什么功也不用费了，我今不思功。佛性而现前，这个佛的圆满的妙性啊啊就现前了，明心见性了啊，突然间就明心见性，开悟了。非是享受于这种呢，我开悟啊，可不，这个不是啊，祖师啊教给我的，不是啊祖师来给我的，送给我的，我已无所得。我开悟可是开悟了，但是毫无所得，这是我本有的啊，这种智慧啊是我自己本有的啊，所以呀、这个我已无所得，我也没有什么跟得到了，什么依法也没有得。师曰，这六祖大师啊就说了，如今彻也，说你现在真是开悟了，这就是给他印证的，是吧、如今彻也，你现在开悟了，一名智彻，我给你改一个名字啊，就叫智彻，好不好啊？哎，你欢喜叫这个名字吗？彻离谢而退。智彻说，哦，这个名字啊可真好了啊，我谢谢祖师，所以就叩个头啊，退到一边去。
有一童子名神会，向阳高士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师原来艰辛，还将得本来朝，绕有本在何时主？是说看。”有一个童子。这个童子啊，不是一个普通的童子，是一个微法妄趋的童子。微法呀，不辞劳苦的这么个童子，名神会，他名字叫神会，向阳高士子，是啊，在湖北向阳啊那个地方的。姓高的一个儿子，年十三，他呀这十三岁，自玉泉来参礼，从那个湖北呀玉泉寺那个地方，就是神秀大师那地方来呀参礼。这个小童子啊，虽然是个童子，但是胸怀大志，心量很广大的。他呀在神秀那儿一看，他就知道啊，神秀大师啊没有真正啊明白啊佛法，所以他从那个地方就跑到广东来。从那个地方到广东啊有
都有大约一两千里路。他走路啊，把这个脚也走出泡了，脚也走坏了，甚至也没有穿鞋，把这个打赤脚那么走吧，走也或者用被这个什么砖块呀、啊、或者玻璃呀、啊，把脚也都扎破了，破了。他把身上这个衣服啊扯下来，又把脚包好了，还走。走几千里路啊，他就好像就这么没有这么回事似的啊，就没有走路一样。所以到六祖大师这儿来呀、啊，六祖一看他这样辛苦，衣服也破了，穿的破破烂烂的，脚也都走坏了啊。来叩头啊，给六祖施愿。六祖大师啊，就问他了，说知识。六祖大师啊，对一个小孩子也叫善知识啊，说善知识你呀、啊，原来艰辛呢、啊，说你这么远的来呀、啊。啊，非常的苦喽，走路太辛苦你喽，太艰难喽，又辛苦喽。还将得本来法，你可是啊，你是不是得到本来的面目了？啊，你得到本来面目没有？得到本来面目啊？你识得本来面目吗？要有，假设你要啊。得到这个本来了，得到这个佛性了，你明心见性了，何时主？再何时主？你就应该认识主人。啊，这个主人是什么呢？主人就是佛性。试说看，你现在试试说一说来看。啊，这个小孩子很调皮的，很顽皮的。嗯、啊，他就说了，慧月。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说啊，我以啊无所住啊，就为我的本来面目啊，我这个见性啊就是主人啊，见就是主人，见性就是主人。十月，这沙弥曾何取赐予啊。这个六祖大师听他这样一讲，说这个沙弥啊，哼，真可取赐予，你净学人家说话。这取赐予啊，就是学人家说话，很莽撞的，不知以为知，不明以为明啊，不见以为见啊，这就是学人家口头禅。就是说这个取赐予啊，也就是口头禅，也就是啊，这个沙弥竟说口头禅。嗯，你竟取赐予，你竟说人家说剩下的话，人家说完了你又说这话，不是你自己的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取赐予。慧乃问曰：这个神慧，你看这么个一小孩子，胆子可不小，他和祖师来敢来辩论，就说了，嗯。乃问曰，神会就问六祖了，说和尚坐禅还见不见？说你坐禅的时候见不见呢？啊，他反问了六祖，哈，你看这个小孩子，最调皮，这个小孩子很不好教化的，哈，他这么一说见不见？六祖大师，你祖师当然就不能和你一般见识似的。拿着这个主杖，因为六祖那拄着一个杖，这就是 stick 啊，就打他三下，打这个神会三下啊，打他一主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说我打你，你痛不痛啊？不知道那个小孩子那时候害怕不害怕呢，被人打了三下，不知有没有哭呢。对曰，这个神会就说了， 一痛一不痛，说我也痛也不痛。嗯，四月吾一见一不见啊，这个六祖大师听他说一痛一不痛啊，六祖大师也就说，说你问我坐禅见不见吗，我也见也不见啊。沈乐慧问，嗯，这个小孩子可真是不好教化啊。沈慧又问了，入何世间，入何世，一见已不见，什么叫一见已不见呢？啊，什么叫一见已不见？诗云，吾之所见啊，常见自心过迁。说我啊，什么叫见吗？我常常的见自己的心里头的这个妄想过迁，心里打恶的妄想啊，打这个不好的妄想啊，我赶快就把它停止。不见他人是非，我呀不，什么叫不见呢？我不见他人的是非好恶，我不看见，不看旁人呢，你那个人对了，那个人不对了，嗯，你们小佛法要在这个地方注意，你都要以见与不见，见什么？要见自己的过错，不要见人家的过错啊。他那个人所谓他不好，他不对，他的冤孽，他的罪，你不要净给人家看家，给人家看门口啊。到那地方好像个狗似的给人家看门口啊，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完了竟看着人家的门口啊。所以啊，不要说人家的是非好恶，是以一见已不见。因为这个，所以啊，我说这个也见也不见，如言已痛已不痛，如何？你说这个你也痛也不痛，这是怎么样个解法啊？如要不痛，我打你，你要不痛，同于木石，同其木石，这就同木头同石头是一样的，你要不痛啊，要痛才同凡夫，你要痛啊就和凡夫是一样的，你也没有开悟。既其悔恨，你呀同凡夫，你一痛你就心里就生烦恼了，嗯，就生嗔恨了，嗔恚了啊，来要发脾气了，要着火了。如向前见不见是二边，你呀向前来，我对你讲这个你以前所说的这个见和不见，这是两边的，见和不见这是两边的道理啊。痛不痛是生灭，我问你痛不痛啊，这是生灭法啊。自性且不见，你自己的自性还没有见，你自己不认识你自己的见性呢啊，感而弄人，你这么大胆这样子来弄怂人，来和人家辩论啊。神会礼拜，神会一听自己啊是讲的道理不究竟不圆满，所以呀、就礼谢礼拜，给六祖这回叩头了，悔谢认错啊，谢罪。十六月啊，六祖大师又说了，如绕心迷不见，问善知识逆路。说呀，你假设要心里不明白的话，你不没有能见性的话，你应该呀问善知识逆路，向善知识来请教啊，怎么样修行，怎么样去用功。如绕心悟，你假设你要开悟了，你心里开悟了，即自见性，你自己呀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了，你明心见性了，就应该依法修行， 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啊，如自迷不见自信，你现在自己迷啊，不见自不知道你自己的本心，却来问我，你呀、啊、却来到我这个地方来问我见与不见，你问我见不见啊，无见自知，期待如迷，我呀见性不见性我自己知道，我怎么可以代表你迷呢啊，你那个迷我代表不了啊，期待如迷，如绕自见，你要自己呀、啊、见性了，你得到啊本来面目了，一步带五米，你也替代不了我这个愚迷，嗯、何不自知自见，你为什么不自己回光返照，自己知道自己见不见呢啊，乃问吾见与不见，你现在呀、啊、向外持求，你和我这儿来斗讥讽啊，问我见不见，我见不见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沈慧再礼百余拜呀。沈慧一听自己这真是搞错了啊，真是啊，为什么这么大胆呢？这个小孩子太不自量了啊，所谓这个圣人的门前卖百家姓，到这个孔夫子的门口去卖这个百家姓，说这本书啊那是最有价值的，你们谁买了啊，这就是啊所谓班门弄斧，鲁班的门前呢去耍斧头去，耍斧头啊，这个做木呢有那个斧子啊，到鲁班门口去耍斧头，鲁班是中国做建筑的一个发明者，他做这个木的工是最有拿手的，班门弄斧。在神会再礼百余拜啊、求谢啊、向六祖大师求忏悔，求事过谦啊、说请祖师原谅我了，我错喽，我小孩子不懂事情啊，不要怪我喽啊，这样子讲啊，扣了一百多个头啊，我太不知道天高地厚喽啊，这自己在六祖大师面前呢认错了，嗯嗯，父亲记事，在这儿啊扣完了头之后就在这儿做工人啊，什么所有的工作他都去做，记次不离左右，天天呢都跟着六祖大师讲经说法，他就当侍者。这个在当时六祖法会的座下，这个神会是年纪最轻的，所以他也是一个最调皮的人，